孔子说，人的本性是相近的，后天的习染却相差很远。这是说人的好恶本源相同，但受环境影响的途径却不同。刻意约束自己，行为就不会放纵，被外物牵制，志向就会流散。因此，圣人引导人的理性意志放荡，谨慎地选择交往对象，节制偏颇之处。虽然人的性情品类千差万别，质朴与文士各有不同，但说到陶冶万物，振奋民俗，道理是一致的。末世风俗交薄虚浮，王道衰微残缺，但人们尚且借助仁义来显示自己，凭借道义来成就功业。行为合乎道理，强横的人也会气馁，片言之语违背正道，连仆役也会理解其情。这是前代贤哲留下的遗风，仍有值得追求的地方。霸道已经衰落，诡诈狡黠之风兴起，强者靠决胜称雄，弱者因诈术拙劣而受屈，甚至有谋划半条计策就获万金之赏，献上一番说辞就被赐予珍宝。有人从平民起步而直归为官，脱下草衣而升任卿相。世人修饰巧言，驰骋辩才，以追求才能调取利益的人，不约而同的像影子一样跟从。从此崇尚与争夺相互交替，随时代而变化，这种风气不能留住，它的弊端无法挽回。等到汉高祖挥剑起义，武夫兴起，法令宽松，文理简略，承袭四豪的余烈，人人怀有凌驾于上的心思，轻视死亡，看重义气，有怨必报，有恩必偿，号令在私下施行，权力转移到平民手中，任侠的风气形成了习俗。自从武帝以后，推崇儒学，怀抱经典，协和方术的人到处像云雾一样聚集，甚至出现了时区阁上的争辩，党同伐异的说法，拘泥于条文的人在当时盛极一时。到王莽专权伪饰，最终篡夺国政，忠义之士耻于被冠冕束缚，于是以隐居山林为荣，甘愿困苦枯槁。虽然后来汉室中兴，汉德重开，但那些保全自身怀抱方略的人更加相互仰慕效仿，去旧的节操在当时受到重视。到了桓帝、灵帝时期，君主昏庸，政事谬乱，国家命运交付给宦官，世人羞于与之为伍，所以平民激愤，隐士激烈议论，于是激扬名声，互相推崇评判，品评公卿，衡量执政，刚直的风气由此盛行。在上位的人喜好什么，下面一定更甚，矫正弯曲必然超过正直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像范滂、张俭这些人心地清正，憎恨邪恶，最终陷入党义之中，不正是这样吗？起初桓帝担任礼吴侯时，师从甘陵人周福学习，等到即位后提拔周福担任尚书。当时同郡的河南尹房直在朝廷很有名望，同乡人编歌谣说，天下规矩防伯武，因师或应州重进，两家的宾客互相讥讽揣测，于是各自树立朋党，逐渐形成仇隙。从此甘陵有南北两派，党人的议论从此开始。后来汝南太守宗咨任用公曹范滂，南阳太守程进也委任公曹岑志，两郡又传唱歌谣，汝南太守范孟博，南阳宗咨主化诺，南阳太守岑公笑，弘农程进但作笑。因此流言传入太学，太学生三万多人，郭林宗、贾伟杰是他们的领袖，并与李英、陈帆、王畅互相包扬推重。太学中流传的话说，天下魔楷李元礼，不畏强欲陈仲举，天下俊秀王叔茂。另外渤海人公族进阶，扶风人魏其清都直言激论，不隐晦豪强，从公卿以下没有不畏惧他们的贬义的，纷纷登门拜访。当时河内人张成擅长占卜风角，推算出将会大赦，于是教唆儿子杀人。李英担任河南尹，督促抓捕，不久遇到赦免，得以免罪，李英更加愤恨，最终按律处死了他。起初张成凭借方术与宦官交往，桓帝也常常询问他的占卜结果。张成的弟子劳修趁机上书诬告李英等人豢养太学游士，交结各郡学生，互相驱驰，结成不党，诽谤朝廷，扰乱风俗。于是天子震怒，颁布命令到各郡国逮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让人们同仇敌忾，于是抓捕了李英等人。供词牵连到陈实等200多人，有的逃遁未被抓获，都悬赏缉拿。使者四处出动，在路上络绎不绝。第二年 尚书霍须、城门校尉窦武一起上表为他们求情，桓帝的怒气稍有缓解，于是都赦免释放回乡，终身不得为官。但党人的名字仍然记录在王府。从此正直之士被废弃放逐，邪恶之徒勾结膨胀，海内仰慕风气的人于是共同互相标榜，指出天下名士，给予称号。上等称为三军，其次称为八郡，其次称为八顾，其次称为八级，其次称为八厨，如同古代的八元八凯。窦武、刘书、陈蕃为三军。军的意思是一世所尊崇的人。李英、荀彧、杜密、王畅、刘佑、魏朗、赵典、朱玉为八郡。郡的意思是人之英杰。郭林宗、宗祠、巴素、夏父、范滂、尹勋、蔡衍、杨志为八顾。顾的意思是能以德性引导他人。张俭、岑志、刘表、陈祥、孔玉、苑康、谭夫、翟超为八吉。吉的意思是能引导人追随宗师。杜尚、张邈、王考、刘如、胡牡班、秦州、翻相、王章为八厨。厨的意思是能以财物救助他人。另外，张俭的同乡朱病秉承中常侍侯览的懿旨，上书告发张俭与同乡24人互相属吏称号，共同结为不党，图谋危害国家。以张俭及谭宾、楚凤、张素、薛兰、冯喜、魏玄、徐乾为八郡，田林、张颖、刘表、薛玉、王访、刘知、宣敬、龚旭公为八顾，朱凯、田盘、丹、薛敦、宋布、唐龙、盈资、宣包为八级，克石立坛，共为部党，而张俭是首领。灵帝下诏销毁补章，逮捕张俭等人。大长秋曹节趁机暗示有司奏请逮捕前党人，包括原司空余放、太仆杜密、长乐少府李英、司隶校尉朱玉、颍川太守巴素、沛相荀彧、河内太守魏朗、山阳太守翟超、任丞相刘如、太尉院范滂等100多人都死在狱中，其余有的先已去世未及抓捕，有的逃亡得以免罪。从此那些有怨隙的人互相陷害、睚眦之怨也烂被牵连入党人之中。又有州郡秉承旨意，有的从未有交往的人也遭受祸害。其中被处死、流放、废黜、禁锢的有600-700人。西平五年，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力为党人申诉，言辞十分直切。灵帝看了奏章大怒，立即下诏私立益州，用囚车押送曹鸾，送到怀里狱拷打致死。于是又下诏州郡重新考察党人的门生、故吏、父子、兄弟，凡是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，波及五族。光和二年，上路常和海上书说，按照礼制，从祖兄弟分居一财，恩义已经减轻，府属关系疏远。现在党人禁锢千级五族，既违背经典训示，又谬误于常法。灵帝看后醒悟，党锢从族以下都得以解除。中平元年，黄巾贼兴起，中常侍吕强对灵帝说，党锢积压已久，人情多有怨恨，如果长期不赦免宽宥，他们轻易与张角合谋，变乱将会更大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灵帝被他的话吓住，于是大赦党人，被诛杀流放的人家都回到原郡。此后黄巾军更加兴盛，朝廷上下分崩离析，纲纪制度荡然无存了。总的来看，党锢之事从甘岭、汝南开始，在李英、张俭时形成，天下遭受荼毒20多年，所有被牵连蔓延的人都是天下的善事。三军、八郡等35人，其中名声事迹留存下来的都记载在篇中。陈蕃、窦武、王畅、刘表、杜尚、郭林宗另有传记，荀彧附在其祖父荀叔传中，张邈附在吕布传中，胡牡班附在袁绍传中。王考字文祖，东平寿张人，担任冀州刺史。秦州字平王，陈留平丘人，担任北海相。翻相字嘉景，鲁国人，担任郎中。王章字伯夷，东莱曲城人，担任少府卿。他们的地位和事迹都不显赫。翟超，山阳太守，事迹在陈蕃传中，自及郡县不详。朱玉，沛县人，与杜密等人一同死在狱中。 只有赵典的名字出现而已。刘叔字仲成，河间乐城人，祖父刘称担任司隶校尉。刘叔年少时就学习并通晓五经，于是隐居，建立经社讲授，学生常有数百人。周郡以礼征请，五府接连征辟，他都不就任。永兴二年，司徒种浩举荐刘叔为贤良方正，他以有病为由推辞。桓帝听说刘叔的名声很高，严厉责备周郡，让他们用车子载着生病的刘叔到京城。刘叔不得已前往洛阳，对策为天下第一，被任命为议郎，又陈述时政得失，灾异占卜，事情都应验。两次升迁担任尚书，进献忠言建议，多有补益。又两次升迁担任侍中，虎贲中郎将。他上书认为应该罢免宦官，言辞非常恳切直率。桓帝虽然不采纳，也没有治他的罪。因为刘叔是宗室中的贤才，特别加以敬重优待，没有疑难之事常常秘密咨询他。灵帝即位后，宦官诬陷刘叔与窦武等人通谋，刘叔被下狱自杀。李英字元礼，颍川襄城人，祖父李修安帝时任太尉，父亲李毅担任赵国相。李英性格简慢高傲，不与人交往，只以同郡的荀叔陈实为师友。起初被举荐为孝廉，被司徒胡广征辟，考绩优秀，两次升迁担任青州刺史。郡守县令畏惧他的威严明察，多数望风弃官。又被征召，两次升迁担任渔阳太守。不久转任蜀郡太守，因母亲年老请求不到任，转任呼乌桓校尉。鲜卑多次侵犯边塞，李英常常冒着箭石，每每击退他们，敌军十分畏惧。因公事被免官，回到伦氏居住，教授学生长达千人。南阳人樊陵请求做他的门徒，李英推辞不接受。樊陵后来因阿附宦官，官至太尉，被有节操志向的人羞耻。荀爽曾经去拜见李英，趁机为他驾车，回来后高兴地说，今天终于能为李军驾车了。他被仰慕到这种程度。永寿二年，鲜卑侵犯云中，桓帝听说李英有才能，于是再次征召他为度辽将军。此前羌鲁及疏勒、秋瓷多次出兵攻略张掖、酒泉、云中诸郡，百姓屡受其害。自从李英到边境，他们都望风未服，先前所掳掠的男女全部送还到边塞之下。从此之后声威远播。延熙二年被征召，两次升迁担任河南尹。当时宛陵大族杨元群从北海郡罢官，贪污受贿罪迹狼藉，郡社的厕所中有奇巧之物，就用车载回家。李英上表要追究他的罪行，杨元群贿赂宦官，李英反而被定罪押送到左校劳作。起初李英与廷尉冯衮、大司农刘佑等人同心协力纠察惩罚奸佞姓陈。冯衮、刘佑当时也获罪被罚劳作。司隶校尉因奉尚书为李英等人申辩说，从前秦人向楚国官保朝夕序以群贤应对，梁惠王以赵胜之诸为贵，齐威王以四位臣子作答，忠贤武将是国家的骨干。我看到左校的持行图前廷尉冯衮、大司农刘佑、河南尹李英等人执法不挠，诸举邪臣，依法惩治，众人认为得当。从前季孙行父违背君命，驱逐举仆，功劳不及舜的二十分之一。现在李英等人投身对抗强暴，尽力使其服罪，陛下既不明察，反而轻信谗言，致使忠臣与元恶同罪。从春到冬不蒙宽恕，远近听闻为之叹息。立政的关键在于济公忘过，因此武帝释放了囚徒中的韩安国，宣帝征召了逃亡的张敞。冯衮先前征讨蛮荆，功劳可比尹吉甫。刘佑多次担任都司，有不吐不如的节操。李英在幽州、滨州威名显著，在度辽将军任上留下恩德。现在三方边境蠢动，王师不振。易经说雷雨作解，君子以赦过幼罪，请求宽恕李英等人，以防备不测。奏章上呈后，于是全部免除了他们的刑罚。再次升迁，又被任命为司隶校尉。当时张让的弟弟张硕担任野王县令，贪婪残暴，毫无人性，甚至杀害孕妇。听说李英执法严厉，因畏惧罪责逃回京城，就躲进张让家的宅院，藏在空心柱子中。李英得知情况后， 率领官吏士卒砸开柱子抓捕张硕，交付洛阳监狱。洛王口供后立即将他处死。张让向皇帝申诉冤情，皇帝下诏让李英入殿，亲自在廊檐下责问他为什么不先请示就擅自诛杀。李英回答说，从前晋文公逮捕魏成功送回京城，春秋肯定这种做法。李绩说，公族有罪，即使说可以宽恕，但有关官吏执行法令也不顺从。从前孔子担任鲁国司寇，七天就杀了邵正卯，如今我到任已经满十天，私下害怕因拖延造成过失，没想到反而获罪于办事太快。我确实知道自己的罪责，即使立刻处死也不后悔，只请求再留任五天，彻底消灭元凶大恶，然后回来接受顶祸烹刑，这才是我的心愿。皇帝没有再多说，回头对张让说，这是你弟弟的罪过，私立校尉有什么过错？于是让李英出去。从此所有皇门常侍都弯腰摒弃，连休假时也不敢再出皇宫。皇帝奇怪地问他们原因，他们都叩头流泪说害怕李校尉。这时朝廷一天比一天混乱，法纪纲常颓败，只有李英保持风骨节操，以声望名节自诩。世人中有被他接纳接见的，被称为登龙门。等到党锢之祸发生，要拷问何时李英等人。案件经过三公府审理，太尉陈蕃拒绝受理，说如今所要拷问的都是国内受人赞誉、忧国忧民的忠公之臣，这些人即使有十代子孙的罪过也应当宽宥，难道有罪名不明就要逮捕拷打的吗？不肯签署同意。皇帝更加愤怒，于是将李英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监狱。李英等人供词中牵连出很多宦官子弟，宦官们很害怕，就请求皇帝顺应天时实行大赦，于是大赦天下。李英被免官回到故乡，住在阳城山中，天下士大夫都推崇他的道义品德，而认为朝廷污秽不堪。等到陈蕃被免除太尉，朝廷内外都逐议李英，荀爽担心他名望太高招致祸患，想要让他屈节以保全自己在乱世之中，写了一封信送给他说，很久没有登门受教，听不到您的善言教诲，登山远望，度日如年，知道您因正直之道不被时事容纳，便喜爱山水，定居在阳城，道路竟变平坦，本应立即前去问候，但天气染病未能如愿，近来听说上天震怒，罢黜了朝廷重臣，人神共同谋划，认为天子应当像易经所说的贞观二五，利见大人，不料如同出生的太阳，光明尚未普照，彩虹闪耀光辉，抛弃和而取同，如今天地之气闭塞，大人您处于困顿之中，智慧的人看到危险就投身以远离祸害，虽然辜负了众人的期望，却合乎自己的私愿，想必您很欣慰，不以为憾，希望您颐养精神，无所事事，在简陋的门庭休息，任凭命运沉浮，与时事一起颐养。不久桓帝驾崩，陈蕃担任太傅，与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掌朝政，合谋诛杀所有宦官，所以招纳引用天下名士，于是任命李英为长乐少府。等到陈蕃窦武失败，李英等人又被废黜。后来张謇的事发生，逮捕搜捕党人，同乡人对李英说可以离开了，李英回答说，是不避难，罪不逃刑，这是为臣的节操，我已经60岁，死生有命，离开又能到哪里去，于是主动前往诏狱，被拷打而死，妻子儿女被流放边疆，他的门生旧部及其父兄全部被禁锢。当时侍御史蜀郡人景逸的儿子景固是李英的门徒，但没有登记在册，所以没有受到谴责。景逸感慨地说，我原本认为李英贤德，才派儿子拜他为师，怎么可以因为漏掉名籍就苟且偷安呢？于是自己上表免官回乡，当时的人认为他很有道义。李英的儿子李赞官至东平国相，当初曹操地位卑微时，李赞认为他才能出众，临死时对儿子李轩等人说，天下将要大乱了，天下英雄没有超过曹操的，张孟卓与我要好，原本出是你们的外卿，虽然如此也不要依附他们，一定要归附曹氏。几个儿子听从了他的话，都在乱世中免于祸患。杜密字周甫，是颍川郡阳城县人，为人沉稳质朴，年少时就有矫正世俗的志向，被司徒胡广征辟，逐渐升迁为代郡太守，后被征召三次升迁为泰山太守， 北海国相。他手下的宦官子弟担任县令，县长有奸邪行为的就逮捕查办。他春天巡视属县到高密县，见郑玄担任乡佐，知道他有特殊才能，就立即召来安排郡中职务，并送他去求学。后来杜密离官回家，每次拜见郡守县令多有请托。同郡人刘胜也从蜀郡告老回乡，闭门谢客，无所干涉。太守王玉对杜密说，刘季陵是清高之士，公卿们大多推举他。杜密知道王玉在激励自己，回答说，刘胜官至大夫，被以上宾之礼相待，但知道善人不推荐，听说恶事不发言，隐瞒实情，爱惜自己，如同寒蝉不出声，这是有罪的人。如今有志向结义努力行善的贤人，我杜密就推荐他们。违背道义丧失节操的人，我就检举他们，使您赏罚得当，美名远扬，这难道不是尽了万分之一的心力吗？王玉惭愧佩服，对他更加厚待。后来桓帝征召任命他为尚书令，升任河南尹，转任太仆。党故事发生，被免官回到本郡，与李英一同获罪，而且名望品行相近，所以当时人也称他们为李杜。后来太傅陈蕃辅政，又任命他为太仆。第二年正遇上党故事被征召，他自杀而死。刘佑字伯祖，是中山国安国县人，安国后来另属柏林郡。刘佑最初被举荐为孝廉，补任尚书侍郎，熟悉旧日典章制度，文书写得好，而且善于辩说，每次有奏议因对流畅无阻，受到同僚们的推崇。他被任命为任城县令，兖州举荐他为特别优异，升任扬州刺史。这时会稽太守梁明是大将军梁冀的堂弟，刘佑举奏他的罪行，梁明被征召回京。刘佑又升任河东太守，当时所属的县令县长大多是宦官子弟，百姓以此为患。刘佑到任后罢黜了那些权贵豪强，平反李清冤案积案，正即为三河地区之首。再次升迁，延熙四年被任命为尚书令，又出任河南尹，转任司隶校尉。当时权贵子弟被免去州郡官职回到京城的，每次到辖区边界就改换车马服饰，隐藏财宝。他的威严通行于朝廷，被任命为宗正，三次转任大司农。当时中常侍苏康管霸在宫内掌权，于是强行占有天下良田美业，山林湖泽，百姓穷困，州郡官吏屏息不敢出声。刘佑向有关地方发送文书，依据法令规定将这些田产没收。桓帝大怒，判刘佑到左校服苦役，后来得以赦免出狱，又历任九卿中的职位，总是因病辞谢，请求辞官回乡。皇帝下诏任命他为中散大夫，于是闭门不出。每当三公空缺，朝廷都主意于刘佑，但因谗言诋毁而不被任用。严独写信给他说，从前太伯三次辞让，人们找不到合适的德性来称赞他。严陵继子高一辞位，华夏仰慕其风范。您怀有瞿伯玉那样的可屈可伸，效法宁武子那样的愚笨，精微玄妙而通达，充实而不满盈，不以日月星辰的光明为意，没有闲暇，把天下事当作己任，多么美好啊。灵帝初年，陈蕃辅政，任命刘佑为河南尹。等到陈蕃失败，刘佑被罢黜回乡，死在家中。第二年大规模诛杀党人，他侥幸没有遭祸。魏朗字少英，是会稽郡上虞县人，年少时做县吏，兄长被同乡人杀害，魏朗大白天在县中持刀报仇，于是逃亡到陈国，跟从博士郑重信学习春秋土纬，又到太学学习五经，京城中长者李英等人争着追随他，最初被司徒府征辟，两次升迁为彭城县令。当时宦官子弟担任国相，多行非法之事，魏朗与他们相互上奏章弹劾，宠臣们憎恨他，想陷害他。正遇上九真郡贼寇起事，就一起推荐魏朗担任九真都尉。到任后奖励勉励官兵，讨伐击败贼寇，斩首2000级。桓帝赞赏他的功劳，征召任命他为议郎。不久升任尚书，多次陈述立国之事，有所补益。出任河内太守，政绩被称为三河之首。尚书令陈蕃推荐魏朗公正忠诚，光明正直，适合在机密部门任职，又征召他为尚书。正遇上党义， 被免官回家。魏朗性格矜持严肃，闭门整顿法度，家人看不到他懈怠的样子。后来窦武等人被杀，魏朗因党人身份被紧急征召，走到牛渚自杀而死。著有书数篇，号称魏子，下父字子志，是陈留郡禹县人。年少时是书生，言语行为质朴正直，同县的高士蔡氏都很富裕，郡人畏惧他们而服侍他们，只有夏父与他们门对门却不相往来，因此被豪族所仇恨。桓帝初年被举荐为直言，他没有接受。夏父虽然不与当权的宦官交往，但因名声被宦官所忌惮，于是与范滂、张俭等人一同被诬陷。皇帝下诏给周郡，逮捕他们作为党魁。等到张俭等人逃亡，所经过的地方都被收捕拷问，供此牵连的人遍布天下。夏父跺着脚叹息说，灾祸是自己招来的，白白连累善良的人，一个人逃死，祸害波及万家，还有什么脸面活着。于是自己剪去胡须，改变形貌，进入林绿山中，隐姓埋名，给冶铁人家做佣人，亲自烧炭，形貌憔悴，过了两三年没有人知道。后来夏父的弟弟夏敬坐着马车载着绢帛在聂阳市中追赶他，遇到夏父没有认出来，听到他的声音才认出他病下败。夏父回避不与他说话，夏敬追到客舍一起住宿，半夜里悄悄叫夏敬说，我因为坚守道义憎恨邪恶，所以被权贵宦官陷害，姑且打算苟且保全性命，弟弟为什么要载着东西来找我，这是追着灾祸来啊。第二天早晨分别离去，党禁还没有解除就死了。宗祠自孝初是南阳郡安仲县人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九次被公府征辟，被以有道征召，都没有就任，后来担任修武县令。当时太守出自权贵豪强，大量索取贿赂，宗祠就弃官离去，被征召任命为议郎，还没有到任，在路上病逝。南阳世人都看重他的道义行为。八素字公祖，是渤海郡高城县人，最初被察举为孝廉，历任慎县令、贝丘县长，都因为郡守不是合适的人，称病辞官离去，被公府征辟，逐渐升迁，任命为议郎。与窦武、陈蕃等人谋划诛杀宦官，窦武等人遇害，八素也因党事被禁锢。中常侍曹节后来听说他的谋划，逮捕了他。八素自己乘车到县里，县令见到八素，进入内室解下，应受要与他一同离去。八素说，作为臣子，有谋划不敢隐瞒，有罪不敢逃避刑罚，既然没有隐瞒谋划，又怎么敢逃避刑罚呢？于是被害。刺史贾从刻石立名来纪念他。范滂字孟伯，是汝南郡征羌县人，年少时魔力清高的节操，被周里人所佩服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光禄勋以四行举荐他。当时冀州发生饥荒，盗贼纷纷起事，于是任命范滂为清照使，前去巡查。范滂登上车拦起缰绳，慷慨激昂，有澄清天下的志向。到达州境后，郡守县令自知贪污，远远望见他的车马，就解下应绶逃走了。他所举奏的没有不满足公众议论的，升任光禄勋主事。当时陈蕃担任光禄勋，范滂以属官的礼仪去拜见陈蕃，陈蕃没有阻止他，范滂心怀怨恨，扔下手板弃官离去。郭林宗听说后责备陈蕃说，像范孟伯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公事礼节来局束他呢？如今成就了他去留的名声，岂不是自取不忧的议论吗？陈蕃于是向他道歉，他又被太尉黄琼征辟。后来皇帝下诏让三府院署举奏民间歌谣反映的问题，范滂弹劾了刺史二千担官员中权贵豪强之党二十多人，上书责备范滂弹劾的人太多，怀疑有私心。范滂回答说，我所举奏的如果不是贪污奸报，身为民害的人怎么肯玷污奏章呢？只是因为近来集会日期紧迫，所以先举奏急于处理的，那些还没有查实的正将再行核实。我听说农夫除去杂草，家谷必定茂盛，忠臣铲除奸邪，王道得以清明，如果我的话有虚假，甘愿接受公开处决，官吏无法再追问。范滂看到时事艰难，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，于是投河辞官。太守宗资先前听说过他的名声，请他代理公曹， 把正事委托给他。范滂在职期间严厉整顿，憎恨邪恶，那些行为有违孝悌不遵循仁义的人都扫地驱逐，不与他们在朝廷共事。他还大力推荐有特殊节操的人，提拔出身卑微的人。范滂的外甥西平人李诵是公族子孙，但被乡里人抛弃，中常侍唐衡把李诵托付给宗资，宗资任用他为官吏。范滂认为他不是合适的人选，就搁置而不召用。宗资迁怒于叔左朱灵，鞭打他。朱灵仰头说范滂清正决断，就像用利刃切割腐朽，今天宁可被打死也不能违反范滂的决定。宗资这才停止。郡中中等以下的人无不归怨，于是把范滂所任用的人称为范党。后劳修诬告范滂结党，范滂被关押在黄门北寺监狱。狱吏对他说，凡是坐牢的都要祭祀高尧。范滂说，高尧是贤者，古代的正直之臣，他知道我无罪，会在天地那里为我申辩，如果我有罪，祭祀他又有什么用？众人因此也不再祭祀。狱吏准备拷打审问范滂，因为同囚的人大多患病，便请求率先受刑，于是和同郡的袁忠争着接受拷打。桓帝派中常侍王府一次审问范滂，等人全都带着枷锁，蒙着头，被暴露在台阶下，其余的人在前面，有的回答，有的不回答。范滂和袁忠从后面抢上前去。王府责问说，你作为臣子，不思考如何效忠国家，却共同结党，互相推崇举荐，议论朝廷，凭空捏造事端，各种谋划勾结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都如实回答，不得隐瞒掩饰。范滂回答说，我听说孔子的话，见到善就好像赶不上，见到恶就好像用手探热汤，想要让善人共同保持清白，恶人共同显出污浊，以为这是朝廷施政所希望听到的，没想到反而被认为是结党。王府说，你们互相提拔，互为唇齿，有不合心意的人见了就排斥，这意思是什么？范滂于是慷慨仰天说，古代遵循善道的人自己求取多福，如今遵循善道的人却深陷死罪，我死的那天希望把我埋在首阳山旁边，上不愧对皇天，下不愧对伯夷，舒淇。王府同情他，脸色为之改变，于是把他们的枷锁都解开了。范滂后来事情被释放，向南回乡。刚离开京师时，汝南南阳的士大夫迎接他的有数千辆车，同被囚禁的同乡樱桃、黄木也被赦免，一起回来，一起护卫侍奉范滂，接待宾客。范滂回头对樱桃等人说，现在你们跟随我是加重我的祸患啊，于是悄悄逃回故乡。起初范滂等人被关在监狱，尚书霍须为他们申辩，等到得以免罪到京师后，范滂去拜望霍须却没有道谢。有人责怪范滂，范滂回答说，从前叔向犯罪，祁奚救了他，没听说叔向有谢恩的话，其老有自夸的神色，最终没有说什么。建宁二年，朝廷大举诛杀党人，下诏紧急逮捕范滂等人。都由吴岛到县里，抱着诏书，关闭驿站馆舍，伏在床上哭泣。范滂听说后说，这一定是为了我，于是自己去投案。县令郭一大惊，出来解下官印，拉着范滂要一起逃亡，说，天下这么大，您何必在这里？范滂说，我死了祸患就能止住，怎么敢连累您，又让老母亲流离失所呢？他的母亲来和他诀别。范滂对母亲说，仲伯孝敬，足以供养您，我跟随龙叔君归于黄泉，活着的和死去的各得其所，只希望母亲割舍无法忍受的恩情，不要增加悲伤。母亲说，你现在能够和李英、杜密齐名，死了又有什么遗憾？已经有了好名声，又想求长寿，怎能同时得到呢？范滂跪下接受教诲，拜了两拜辞别，回头对他的儿子说，我想让你做坏事，但坏事不能做，想让你做好事，而我没有做坏事。路上听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。当时范滂33岁，